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13日星期三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星期一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阿尔基耶娃在他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时发生的数据操纵丑闻的不当行为一事，并且重申对他的信任。格阿尔基耶娃昨天表示说，他将重新专注于严峻的全球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消息没有提及格尔基耶娃指控律师事务所调查不当，以及指控前世界银行总裁金庸操纵事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以视讯方式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时宣布，中国将首度设立国家公园，其中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五处列为第一批国家公园，并设北京、广州国家植物园。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说，以美元计价九月出口同比增长了28.1%，创下三个月的新高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一名中国官员表示，中国正在准备测试来自武汉市的20万个血库的样本，作为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一个部分。此举是在全球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对病毒的出现透明化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有专家表示，中国如果排除外界单独研究，将影响调查的公信力。中国的动力煤价星期三飙升至纪录的新高，产煤大省山西的洪灾又加剧了供应紧张问题。接下来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报告，九月单月进口出口同比增长了15.4%，增速较八月份回落了3个百分点。中国前三季度以美元计价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了32.9%，进口同比增长了43.5%。路透社根据相关数据计算，九月份单月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是420亿美元，前三季度累计顺差是2799.6亿美元。中国的动力煤价格在星期三飙升至纪录新高，产煤大省山西的洪灾加剧了供应紧张问题。同时，中国政府开放电价的新举措提振了发电厂的需求，此措施将刺激更多的燃煤发电。山西和内蒙古地方政府已经要求约200家煤矿提高产量，但是暴雨已经使山西60座煤矿停产。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中国的煤炭价格刷新纪录高位，山西洪灾却加剧了供应紧张的问题。据路透社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一直在努力应对能源短缺和燃料价格创新高导致的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提高煤炭的产量，并限制工厂的电力需求。山西和内蒙古地方政府已经要求约200家煤矿提高产量，但暴雨已经致使山西60座煤矿停产。山西一位官员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年产量合计为480万吨的4个煤矿仍然关闭。交投最活跃的一月，郑州动力煤期货星期三早上上涨了8%，报每吨1.781元，今年迄今为止累计飙升了124%。 11月份期货上涨了 9.4%， 也至1800元。据路透社说，中国昨天宣布说将于本星期五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量网上电价。此次改革是电力市场改革又迈出的重要一步，核心是真正建立起能源能涨能跌的市场化电价机制。这一改革预计将刺激更多的燃煤发电，是旨在缓解电力供应紧张的一系列措施中的最新一项。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电力供应紧张已经迫使中国多个行业限制用电量。据美国 CNN 报道说，一名中国官员表示，中国正在测试来自武汉的20万个血库样本，作为对新冠病毒起源进一步调查的一部分。此举是在全球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对病毒的出现透明化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有专家表示，中国如果排除外界单独研究，将影响调查的公信力。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进一步报道。
今年二月，世卫组织的调查小组确定中国储存多达20万个血液样本，其中包括2019年最后几个月的样本。作为关键病毒的可能来源，可以帮助确认病毒首次进入人类的时间和地点。血液样本储存在武汉血液中心。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规定，血液银行必须保存样本两年，以备任何捐血者需要在法庭上用到的血液作为证据。多数专家认为，病毒首次感染人类的时间可能落在2019年10月和11月，距今已将近两年。一名中国国家健康委官员告诉 CNN， 目前正在准备测试工作，并确认一旦血库样本达两年的保留期限，就会进行测试。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忠说，这能帮助我们了解疫情爆发事件的时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米勒也对 CNN 表示，这些样本绝对会包含重要线索。他敦促中国允许外国专家观看整个过程。他说，除非至少有合格的观察员，否则没有人会相信中国报告的任何结果。与此同时，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部传染病科医生沙纳夫认为，这些样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让人们能回过头来看看到底这种病毒是从哪几个月开始感染中国人的。米勒则补充说，这些样本甚至可以看出谁是第一次被感染，在哪里，以及他们的年龄和职业。沙纳夫并建议，这些样本应被送至日内瓦或另一个较没有争议的地点，以允许世卫专家参与测试。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近日都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发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必须对此展开深入调查。纽约时报文章披露，世卫组织将在本星期宣布新病毒溯源调查小组的名单。正在巴黎的参加学术讨论会世卫组织顾问积极推动病毒溯源工作的美国学者杰米·麦兹尔接受了法广的专访，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纽约时报的文章介绍说，来自世卫组织的消息披露说，新调查小组将由大约24人组成，其中包括病毒学专家、基因学专家以及生物实验室安全方面的专家。这是为了回应外界对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泄露方面的担忧。不过，华盛顿独立公共卫生专家向记者表示，世卫组织无论施展何等法术，也无法获得中国政府的合作，因为这又将被中方当作是对中方的攻击。针对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病毒可能来自美国的指控，以及在同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实验室是否会接受国际调查的疑问，正在巴黎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世卫组织顾问、积极推动病毒溯源工作的美国学者杰米·美在向法广回答说，
Absolutely, yes. If there was,
一定会，美国一定会接受。我们可以举例说，比如说，美国在蒙太纳州的军事实验室出了 与冠状病毒有关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蒙塔纳州并没有蝙蝠，而在德克萨斯州才有蝙蝠。我们当然也会对德克萨斯州进行调查。倘若因此而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我们不仅会要求美国政府展开调查，而且也会要求国际调查团展开调查。再比如说，美国人失误发射了核弹，核弹坠落在世界的某一个地区，比如说是武汉，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难道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美国国内的问题，他国无法干涉吗？那全世界都会感到愤慨，而且都会说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所以中国政府的行为不仅令他国政府难以接受，令他国的民众难以接受，而且也应该使每个中国人难以接受，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威胁。
Irresponsible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中国内地再有网民涉嫌发表侮辱英烈的言论，并被定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昨天对一名姓许的女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许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于判决生效10天内在中国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许某于3月26日就被拘留。据香港《星岛日报》今天报道说，中国内地一名女网民侮辱英烈董存瑞被判监7个月。根据北京东城法院指出，被告人使用微博账户先后发布2条包含侮辱英雄烈士董存瑞内容的信息，阅读次数达9万余次，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法院说许某自愿认罪认罚。中国内地传媒早前就报道说，微博用户某人于今年3月24日发文称，一个不能上街游行的国家，养了一堆窝在家里互联网报名又跟董存瑞似的会彩 gay 也有 Jack the Ribs 的普信男，一天天的就是折腾。他的言论被指丑化了董存瑞，引起网民讨论。第二天，女事主再发文章称不会为她的言论道歉，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只是说了真话，并指有人想借她前一天言论让她进警察局。事主于3月26日就被拘留。据该报道称，董存瑞是解放军士兵。官方介绍说，董存瑞在国共第二次内战中只身拖住炸药包，炸毁了横跨在汉河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桥型碉堡而牺牲，后被封为烈士。中国河南郑州税务单位近日追征一名网红人民币662万元税金，显示网络直播可能也要被纳入税收监管重点。多名财税专家表示，年底前将有一波中国明星网红补税潮。中国媒体说，这代表继2018年至2019年影视行业查税以后，网络直播也已经被纳入了税收监管的重点。消息没有提及该网红直播内容范围以及收入额细节。印度与中国边境第13轮边境谈判船破裂，10万大军仍然对峙，17日再继续。据今日印度消息说，在一场印度秘密会议上，印度陆军将领对中国军队在实际控制线内建设基础设施和部队感到担忧。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北京政府正在加强对新闻媒体和网上言论的控制，限制非公有资本的相关投资，并打击其所称的虚假信息。与此同时，中共继续在整个经济和中国社会中加大力度维护自己的地位。中国国家发改委上周五发布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将扩大对非公有资本参与新闻行业 许多活动的限制。限制据悉涉及了六个方面，即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非公有资本也不得从事涉及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事件的新闻实况直播业务，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也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其实在过去的版本已经有过类似的限制，以2020年版负面清单为例，其禁止转入类第五项禁止违规开展互联网相关经营活动中曾经提及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资讯采编业务，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资讯服务单位。据路透社指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还包括了对金融、互联网相关经营活动以及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的各类开发活动的限制。对此，《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这对于私人投资的新闻机构来说是一种警告，提醒他们要谨慎行事。报道续称，就在同一天，中国南方一个城市的公安局以一位知名前记者被指侮辱烈士为由将其拘留。此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一篇帖子质疑共产党关于朝鲜战争的说法。该报强调出，在这两起事件发生之前，中国还采取了其他收紧措施，包括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八月底决定对1000多名独立财经账号禁言。据 BBC 报道，综合各方信息，目前尚不明确非公有资本是否可以参股或参与投资，但在过去十几年间，在中国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民营资本大量进入新闻传媒领域。以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为例，其先后参股第一财经和财新两家中国知名新闻机构。通过公开资料查询，阿里巴巴在第一财经参股比例超过 30%， 而目前财新的最大股东为华人文化新市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背后是黎瑞刚领衔的华人文化集团。华人文化集团本身就是官方与非公有资本合作的产物，创始企业就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主导者黎瑞刚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上海文传新闻传媒集团总裁等职。不仅如此，阿里巴巴还增加了对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以及中国视频平台哔哩哔哩和优酷的持股。路透社引述北京投资者的话说，阿里巴巴的大部分投资可以单独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总而言之，人们开始怀疑他们的意图。阿里巴巴凭借其云计算和投资能力，从电影业到出版业建立了媒体帝国，不仅仅是商业的需要，也是媒体帝国可以理解为有意为之。不少观察人士评估，这份负面清单实施后，将对在媒体领域布局广泛的互联网企业带来冲击，有的甚至不得不退出这一敏感行业。而此前，阿里巴巴集团似乎在有意识地出售它的媒体资产。9月，以制作娱乐节目而闻名的芒果超级传媒宣布，其持有的 5.01% 的股权的杭州阿里将通过协议转让其股权。除了阿里巴巴和腾讯，民间资本参与中国传统媒体的案例也不少。新的负面清单将如何 影响上述民间资本，目前尚难以界定。以上是由向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辉亮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侧重各不相同，《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均在头版突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距离新一届总统选举还有半年之际推出的振兴工业方案，《法共人道报》则批评马克龙借这项工业振兴方案为自己的竞选连任铺路。《解放报》以大版篇幅分析韩国电视剧《鱿鱼游戏》全球火爆现象反映出的后疫情时代人们的焦虑。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关注受疫情重创的文化场所适应新形势的努力。今天各日报均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我们借本次节目时间向大家介绍法国专注亚洲议题的网站 Asialist 上的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国问题专家 Alex Bayet 的文章针对近期一直吸引海内外媒体普遍关注的恒大集团破产危机，认为危机背后是中共高层在二十大之前的权力争斗。专注研究亚洲和国际经济的 Hubert Destart 的文章对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能否奏效提出怀疑。恒大困局背后的习近平政治谋略，这是 Alex Bayet 的文章的标题。文章梳理了恒大集团盲目扩张战略所孕育的种种危机因素之后，指出人们可以指责恒大咎由自取，但不应当忽略迫使恒大集团走上这条盲目冒险道路的结构性因素。作者指出，恒大危机并非偶然，甚至并不只是监管方面的缺失。华融集团融资难题、恒大以及规模较小的另一个房企花样年破产的可能、海航集团重组、明天系集团被接管，所有这些案例的一个共同点是被称作庆亲王的曾庆红。习近平正尽一切努力，希望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之前彻底捣毁曾庆红网络以及他的白手套。习近平不是不知道风险，但他必须稳固自己的政权，不惜代价。这令人想起毛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文章指出，将大型私人企业逼近悬崖边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逼迫这些企业向当局出让股份，就像一种强制国有化，这一点已经暗藏在共同富裕的口号之中。最后无论结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买单的不会是习近平，而是恒大集团的投资人。与蚂蚁金服一样，徐家印旗下集团可以成为中共打着共同富裕的旗号出手干预、加强监控并重组私营企业的最好样板。Hubert Destart 的文章指出，今年以来习近平在官方讲话中65次提到共同富裕，这场共同富裕运动发生在中国官方宣称如期在2020年完成脱贫、实现小康社会之后，在习近平将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获得新的五年任期之前，其中的政治和道德意义显而易见，但这个口号背后真正的均贫富规模却一点儿也不明确。中国社会严重不平等，而且还在加剧。对于富人来说，中国几乎是与新加坡旗鼓相当的逃税天堂，当局没有启动任何税务改革。作者认为，这场新运动明显带着道德保守主义、间接的集体化以及党国恢复控制的色彩。文章以图表显示，在1978年到2015年间，占中国全国人口 50% 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了4倍，而只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最富人群的收入则猛翻了35倍。他们所掌握的国家财富总额超过美国富人所占总额的2倍，是法国的5倍。此外，还有城乡之间、不同省份之间的不平等。中共如果想实现共同富裕，将任务艰巨。 文章从中产阶级的工资制度，从新形式的集体化，从对富裕阶层慈善作为的呼吁，以及相关的道德规范运动等不同的角度，梳理中国政府出台的种种措施，认为目前税收改革缺位，政府对可能的改革谨言慎行，而税制是应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工具。文章指出，整体而言，很难说习近平的战略能否真正减少社会不平等。短期之内，这种战略首先将通过大规模的数据集体化，进一步巩固党国体制对私营企业以及中国社会的控制。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楚阳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10月14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宣布解散众议院，日本进入大选。而现在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能否保住政权？如果执政党在大选中没有达到众议院议席的半数，自民和公民执政两党就会下野，岸田文雄就会成为日本任期最短的首相。迄今为止，日本任期最短的首相是东九迷宫忍彦王，任期为1945年8月17日到1945年10月9日54天。如果现在的执政两党在10月31日投开票的众议院大选中败选，内阁在大选后马上召开的临时国会上总辞职，10月4日担任首相的岸田文雄的任期很可能不足一个月。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症的扩大，给前政权菅义伟政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共同社9月初的调查显示，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下降到 30.1%， 而岸田文雄内阁也是以低支持率开始，自民党曾面临着近年来最大的危机。在选举分析方面，享有盛誉的选举分析家松田新八月在分析下届众议院选举的现状时，得出的结果是自民党减少70个议席，和自民党和公民党得到的议席低于半数。下届众议院选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争夺465个议席，需要获得233个议席才能保住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自民党目前的议席数为275议席，如果减少43个议席，自民党就不再能够单独过半数。目前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议席为29席，如果两党减少72议席，执政党将低于半数，痛失政权。看来对于新冠疫情的对应，确实使日本执政两党面临着很大的危机，但是对于执政党来说的救命稻草是最近新冠疫情发生根本性的好转。由于高传染性的德尔塔毒株的影响，日本全国每天新增感染人数一时超过25000人，9月下旬开始好转，10月11日日本全国感染者为369人，为今年最少，医疗供应体制也大幅改善， 特效口服药的开发为战胜新冠带来了曙光，到10月12日为止，完成一次新冠疫苗接种的已达总人口的 73.9%， 完成两次疫苗接种的人口已达 64.8%。 这个转变也可能颠覆8月份对于选举的预测，使执政党保住政权，但是距离投票还有约半个月的时间，到那时疫情是否会反弹，执政党内会否发生什么负面的事情，现在还难以预料。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现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我们首先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的主题是大卖场帝国的没落，大卖场大规模经销商的幕后花絮。在10月12日的晚上，法国公共电视台阿贝播出的纪录片《大卖场帝国的陨落》整理回顾了大卖场的不满以及大规模分销背后并不总是闪闪发亮的成绩。然而接下来的内容对造成这种不满的原因所提供的答案却很少，该主题更侧重于后台内幕，甚至在后厨房领域并不总是那么闪闪发亮的一面。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那些知名的大卖场集团总是追求更低的售货价格，这是一种促使大卖场商家总是向供应商更多施压的逻辑。影片秀出了要关注的价格问题，因此一位法国中小企业的老板为了谨慎起见，他保持着匿名，他详细描述了用来迫使他供应商接受越来越低的价格和越来越受捆绑束缚的交易条件，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他自己不得不将自己的产品摆上货架，或者不受心的参与商店的年度库存清点做白工。这种影片提供了那些与家乐福集团战斗的商家经理们长时间说话的机会，这些经理们拿着发票证据保证说家乐福向他们出售的产品价格过于昂贵。影片还提到这些法国商家与邻国的同僚之间在欧洲层面上要创设一些采购中心，一名家乐福供应商的老商家谴责说家乐福这种做法根本是一种敲诈勒索的工具。另外，商家们实施对消费者的微妙欺骗手法，食品优质品牌协会谴责那些与食品品质保证与事实有差距的做法，同一个标签可以根据产品涵盖不同的要求。在28日发布的这份报告中显示， WWF 和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哥刷地的杂志指出了同一个标签可以根据产品涵盖不同的要求。这些组织主张应该对国家支持的首字母缩略词制定更严格的标准，他们应该启发消费者。但是在琳琅满目的食品标签中，食品标签实在令消费者困惑。为了更清楚地找到答案，一方面是消费者协会哥刷地，另一方面是 WWF 和绿色和平组织正在研究关于这些标签的承诺以及其真正好处的这两项目的研究。这部公共电视台的纪录片有时会稍微偏离其原始主题，而详细追踪介绍了消费者退货后给亚马逊的产品将是如何的穿越欧洲的冗长路径。他还把主题拉远到中国，介绍自动货车辆或者可以用不用人工生产或者是用人工智慧帮助下进行生产的那些在中国的高科技场地的介绍。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女艺术家赵端正在华裔艺廊主王柳萨那里开个展，在一年一度的法国国际当代艺术展销会和今日亚洲艺术沙龙之前，在巴黎这两个最重要的集艺术家、艺商和藏家于一堂的盛会期间举办个展，艺廊主对艺术家的信任和支持不言而喻，明确而坚定。之前赵端在王柳萨的艺廊已经举办过两次个展，第一次取名陶艺线，第二次取名零点，这次呢取名一百个标题，法文叫桑蒂特，正好是无题的谐音。因为王柳萨有组织有计划的推举，因为在巴黎前辈大艺术家那里的口碑，赵端和他的工作自然一点一点地走进了巴黎艺术系统的视野。这是一位在中国东北部重工业城市沈阳长大，在那里学习过前苏联的写实绘画的第一代移民艺术家，和来自中国中原河南的王柳萨那瓷器一般精致的脸不同，赵端的形象一眼看过去就像雕塑家做头像的泥塑小稿，轮廓细节已经很粗犷地造了出来，但是还没有法文里讲的那种 finition， 就像最后的润色工序还没有完成的样子。他讲起话来还有淡淡的东北口音。在中国全力推广与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核心型政治制度相匹配的标准语音的今天，在赵端这个年纪，他的口音也给了他一份残留的野性，非常难得。当他对你有兴趣想跟你交流的时候，眼睛里会散发出麝香的味道，顿时那张泥塑小稿版的缺乏精致的陶制脸庞瞬间幻化成让人难忘的上瘾的那部分身体。很奇怪的，刚来法国的时候赵端嫁了人，我问赵端，你那个时候是组建了自己的家还是走进了丈夫的家？赵端很明确地告诉我，他走进了法国丈夫的家。那个时候和多数追剧的中国人一样，赵端也被你死我活的宫斗剧本包围着、吞噬着、消磨着。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验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泱泱一片小老百姓们感觉到走投无路，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做到不被自己的同胞迫害，怎么要比自己的同胞更绝，怎么才能得到比自己的同胞更多的资源分配。所谓怎么，就是拼体力、拼智力、拼感情、拼美色，人本身的一切自然资源都要用到争夺稀缺的文明资源的斗争中去。那个时期中国的治理体系还没有提出再分配，小老百姓只有在愚人的宫斗戏中寻找灵感，借鉴办法搬到生活里活学活用，梦想着在大浪淘沙中鲤鱼跳龙门。赵端说，到了法国的夫家之后，他发觉完全不需要这些，顿时他的日子轻松好过，感觉到非常陌生的安全与温暖，他开始享受其乐融融的天伦。但是婚姻里的异国情调只是一个方面，对眼神里散发着麝香味的赵端来说，婚姻的根本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后来他和一个巴洛克音乐家组成了一对男人和女人。巴洛克音乐是极简的对立面，无比繁复，在繁复里 见节奏，见花腔，见轨迹，见心计，见情调。这和赵端现在的艺术正好合拍。现在的赵端实际上是一个行为艺术家，所有展示的作品都是他的行为工作的痕迹和有设计感的展陈。当你在痕迹里闻到了麝香味儿，你就抓到了他的行为的初衷，抓住了灵猫的一部分魂。赵端像巴洛克作曲家写乐句小节一样，先写出一个单元造型结构，很基础很简单的那种，然后拿这个小节的不断重复来写句子，用句子的不断重复来写篇章，就像麝香不断地分泌出来，余香缭绕，时而飘洒，时而缤纷，非常的迷惑人。但是作者赵端非常清楚，他要的是一个区块链，他的劳作也是一种分泌，分泌出来帮区块链组成方和圆。这个方圆有意思吗？你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吗？赵端会在大腿的某一个部位踏下皮肤和毛孔的纹理，仿造他劳作的方圆区块链的局部，让观察他的人看到他身体里最原生态的单元细节和他设计出来的小节单元的形态有多么神似。你要是再迟钝一点，赵端会偶尔提起他在彷徨时刻会画自己的私处，就像他在画区块链一样，不断重复，不断的画，一张接一张的画，画他的私处的肌理，画他私处的表情，画他私处的味道。只是王柳萨这次没有展出赵端对自己的身体的私处的描写。麝香不可以用纯的，只有用淡的，用很小的一部分拿出来和其他香料结合，麝香才能起作用。巴洛克音乐里可能有很妖精的内幕，但是取一点点妖冶时刻酣畅的芬芳放进章法和节奏的回旋里才能够高级。于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赵端请来了100个人，多数是熟人甚至朋友。那是在一个有很多交际禁忌的时刻，那是在一个人类陌生的病毒横行的时刻，那是在一个不听法国政府的话可能会在瘟疫中送命的时刻。赵端用他在法国学会的无宫斗的温柔宁静和在中国养成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心思，说服大家去他的工作室当模特儿，一对一，眼睛对眼睛，呼吸对呼吸，麝香对绵羊，麝香对狐狸，麝香对公鸡，麝香对老虎，麝香对孔雀，麝香对贵族，麝香对平民，麝香对法国人，麝香对中国人。他拉着对方的手，用他在沈阳学到的写实绘画办法，很享受地把客人的脸画到了客人的手上。画的过程中窃窃私语，有的没的，写实的意象的，东家的苦难，西家的世外桃源，你的，我的，我们的，他们的，中国的，法国的，他都说，他都让对方说。画完之后，他就像把自己大腿上皮肤的纹理踏下来那样，把客人手上的写实肖像也踏下来，100个客人，100张肖像，好像要在他再跳一次龙门之前，把成了名的前辈艺术家当初在埃菲尔铁塔、在蓬皮杜广场画头像的经历也踏一遍一样。他把这100个头像取名100个题目。实际上100个人100个题目也许不够，只是开始。就和赵端用自己的肌肤纹理来影射的人工设计的区块链元素一样，可以一直扩大和继续下去，也许一直做到一个可以被解释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图腾。 但是赵端说，他对现在的世界，我们生活的时空非常不理解，不知所措。他没有答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只是在艺术工作上，他好像找到了方法，有了自己的套路。但是这个套路究竟是什么？他欲言又止，一下把眼神里的摄像收了回去，好像有顾虑一样。和赵端一样，支持赵端艺术工作的艺廊主王柳萨也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出身于邓小平时代得到中国政府允许先富起来的政商精英家庭。他曾经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舞美，这是一位完全不想把精明秀给任何人看的巴黎华裔少妇，却很实际的在你还没有注意的短时间内把事业在能够出成效的对的路数里推进，无论是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还是人脉资源，面面俱到。他在上个世纪红极一时的法国大画廊破败之后的高级地盘，找到了一个曲径通幽的空间，离蓬皮杜咫尺之遥。非常明显，他在做一个目前完全不能有任何盈利的艺术商业平台的实验工作，看看艺术品店铺如何通过知识分子型的升级来创造高附加值的经营。他开垦的是海外华人中文化商业的一片处女地，那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播种。作为华裔，他要在海外中国人没有经验、没有先例可循的艺术附加值和文化附加值经营平台里摸索规律，开发自己的路。在推举了好几位欧洲青年艺术家的同时，他与赵端这位沈阳来的艺术家合作。他相信赵端的潜力，他用他的中国理性，用在法国人那里捕捉到的逻辑，用他富家千金的财力，用他的信心来成就赵端的商业市场。这位看起来陶瓷般精致的女人，有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淡淡的隐忧，但是和赵端的巴洛克式的组织和计划比起来，他看上去有一种义无反顾的底气和信念在贯穿着和支持着他。他在工作中快乐着，在工作中隐忧风轻云淡地飘走，时不时一阵金贵难得的麝香味飘来。一天，赵端说要柳萨出钱给他度几天假，他要寻找灵感。过不了多久，赵端又说晚上要住在柳萨家的客房，要和巴洛克情人保持一晚上的距离。柳萨笑一笑，谁让他和蓬皮杜这个超现实主义的大仓库是邻居呢？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题目是赵端和王柳萨，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杨梅主持的文化遗产。
各位收听的是由刚果伦巴音乐之父约瑟夫·克巴瑟雷演唱的象征刚果独立的历史歌曲《独立恰恰》。歌词的大意是：恰恰刚果迎来了独立时刻，恰恰我们品尝到了自由的果实，恰恰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圆桌前赢得了国家的未来，恰恰我们将解放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雷鬼乐与莎莎舞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非洲中部刚果河沿岸隔河对望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刚果共和国近期共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申请，要求将两国民众十分钟爱的伦巴乐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教科文组织应该在12月13日至18日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作出决定。 非洲的两个刚果国虽然矛盾重重，但是在伦巴约生意问题上却鼎力合作，双方都极力进行游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文化部长法拉赫女士向法光表示，伦巴约源自16、17世纪的奴隶贩卖交易，他的音乐中带有大西洋彼岸的音符。他说，伦巴约的历史讲述的是背井离乡漂流海外的奴隶的故事，他是被沦为奴隶的非洲人维系故乡的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伦巴约在异国他乡吸收了新的资源。上个世纪50年代，刚果的伦巴大师前往古巴，将古巴的伦巴约带回了非洲大陆，伦巴约也从此走出国界，受到全球爱好音乐与舞蹈的人们的钟爱。伦巴约生意委员会主席、刚果共和国布拉查威尔大学历史教授高马泰特强调，伦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源于刚果盆地，凝聚了非洲大陆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艺术学院的李瑶卡教授是伦巴音乐生意委员会的另一位主席，他向法广讲述了1960年随同刚果独立运动领袖前往布鲁塞尔与比利时进行独立谈判的刚果音乐之父约瑟夫·卡巴塞雷以及他的伦巴乐团非洲爵士乐团如何在独立谈判期间创作了这首脍炙人口的独立恰恰歌曲的经过。独立恰恰歌曲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泛非主义运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是刚果伦巴乐的代表曲之一。他说，伦巴乐的起源凝聚了刚果河流上船夫的船曲，是铁路工人的歌曲，是漂泊海外的非洲水手的歌曲，也汇聚了西方音乐、加勒比海国家的音乐。而极具创意的林加拉语又是伦巴乐锦上添花。在他看来，伦巴乐不仅仅是一种老少皆欣赏的音乐，而且还是各大社会阶层、各大社群共同分享的文化身份，也是音乐界、社会学界研究的一大学术课题。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他认为伦巴乐应该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几十年来，刚果伦巴音乐始终主导非洲音乐界，非洲大陆的人们长期以来按照刚果音乐的节奏热爱哭泣和跳舞。伦巴乐酝酿了刚果多位音乐大师，约瑟夫·卡巴塞雷的名声享誉全球，他的艺名是 Le Grand Gali。 Le Grand Gali 是现代刚果音乐之父。另一位刚果音乐的传奇人物是几年前去世的帕帕文巴，他是刚果音乐中的另一大象征性的人物。无论在何种境地，只要一提到刚果音乐和伦巴舞时，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帕帕文巴。他所创作的《尤里利·安德朗果》等歌曲至今依然风靡非洲大陆。帕帕文巴不仅是非洲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而且还是世界音乐界的杰出人物。2016年4月，他在科特迪瓦的一场演出时，在台上突然晕倒，当晚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享年66岁。法国媒体将帕帕文巴同几个世纪前同样在舞台上去世的莫里埃相提并论。帕帕文巴曾经表示，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会坚持演唱。帕文巴出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28岁时创办了音乐万岁乐团 Viva la Musica。 年轻时对英语国家的音乐十分钟爱，他是非洲的伦巴摇滚乐的主要推动者，人们将他称为是非洲的猫王。猫王指的是美国摇滚乐歌手艾尔维斯·普雷斯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是由亚美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 冒号双斜线 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设立国家公园，中国出口九月显反弹，北京东城法院女网民侮辱董存瑞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重判7个月，中国网红或有一波补税潮，传中印边界谈判不顺，10万大军人对峙。 CNN报道说，为找源头，中国将检测20万武汉血液样本，但公信力有多少？中国缺电，破了煤炭禁令，水灾又阻大加大采煤。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导播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初后，我们将播出由法国女子组合所演唱的 Ensemble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De toi qui s'abandonne parfois, il y a dans ta voix un je ne sais quoi que je fredonne et qui m'étonne. De moi, nos voix ensemble se ressemblent.Nos voix ensemble s'assemblent, nos voix ensemble se ressemblent beaucoup. Nos voix ensemble se ressemblent, nos voix ensemble s'assemblent, nos voix ensemble. C'est doux.
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